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国务卿访华之前，美国向中国提出俄乌战争的红线。美丁汽车创始人举报线为官场弄虚作假套路暴露阳光下。
王晓让我们虚报到67.28亿元，多虚报了近50亿元。
美国卫生专家称，因为数据缺乏，中国新冠未来无法预测。美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受债务之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呼吁西方盟国提供坦克以帮助击败俄罗斯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星期四1月19号宣布追加超过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没有包括坦克。最新的美国军援方案包括59辆布拉德利战车、90辆斯崔克装甲运兵车，此外还有三种类型的导弹、数万炮弹和迫击炮弹，以及额外的海马斯，还有其他的防空系统。关于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1月19号告诉国会议员，美国已经开始采取非常的措施，以避免违反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耶伦表示，他已经开始暂停对政府公务员退休基金和邮政员工退休人员健康计划的投资，这些计划不需要立即支付受益人，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维持到6月5日之前的权宜之计。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月19号在访问加利福尼亚州期间，再次就气候变化发出了警告，他视察了最近的风暴给加州造成的破坏。拜登总统保证提供更多的联邦援助，并且说这些极端天气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他说，我们必须投资于更加牢固的基础设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年一度的生命大游行星期五在国家广场举行，这是继美国最高法院去年推翻了承认宪法规定的堕胎权之后首次举行的年度反堕胎活动。在韩国，韩国官员表示，首都的贫民区发生火灾之后，至少有500人被疏散。这个地区位于首尔一些最昂贵的房地产附近。韩国当局表示，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数百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在九龙村地区奋力扑灭大火，火灾的起因目前还不清楚，但据报道，这个地区一些房屋是用硬纸板和木头修建的。最后，在台湾方面，以为苹果手机代工而享誉国际的台湾鸿海集团，因为未经许可而擅自转投资中国的紫光集团，星期四1月19号被台湾经济部投资审查委员会罚款新台币1000万元，相当于33万美元。这项处罚被视为是从轻发落。好，以上是最新国际动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分享布林肯访华之前，美国就乌克兰战争红线警告中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月初访问北京之前，美国向中国标出了华盛顿的红线。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在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物资和安全援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由陆洋播报。
近日，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蔡斯与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进行了交谈。此次美中军事对话的时机正值美国密切关注中国为回应俄罗斯的安全援助请求做出的任何决定之际。这位美国官员注意到了有关俄罗斯运输机多次访问中国的报道。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最近被问及 华盛顿的评估是否仍然是北京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安全援助时，对美国之音说，我没有新的评估可以提供。普莱斯说，如果我们看到中国采取行动系统地协助俄罗斯避免制裁，当然他会付出代价。中国在本月早些时候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提出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商讨去军事冲突的建议。美日最近举行二加二会谈后，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奥斯汀表示，他已经要求其中国对口官员举行各赴半程的会晤，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避免误判。魏凤和将于三月退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新成员李尚福被广泛视为中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人选。李尚福于2018年因中国购买先进的俄罗斯战斗机和导弹系统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但是据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称，美国的制裁不会阻止李尚福与美国官员举行正式会议。这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在1月17号的会谈中，中国还对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可能访问台湾表示关切。麦卡锡去年表示，如果他成为众议院议长，他将访问台湾，此举将会激怒中国。中国声称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但是台湾拒绝这一主张。美国外交官和军方官员指出，国会众议院独立于拜登政府运作，并告诫中国不要在台湾海峡附近做出过度反应，这可能导致意外的军事事故。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外交政策受制于中国可能会做或者可能不会做的事情。宇宙，
好，谢谢陆阳带来张荣香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组关于中国的简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与中国相关的简讯。首先，中国表示，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个星期五，也就是农历腊月29，预计将是多年来中国民众旅行和铁路、公路、航空交通最繁忙的一天。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加剧了人们对感染病例进一步激增的担忧。此前，中国的卫生官员表示，诊所、急诊室和危重患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峰值。在法国方面，法国财政部长布吕诺·勒梅尔星期五1月20号表示，欧洲不应当被美中对峙牵连其中，而是应该走出自己一条加强经济关系的道路。勒梅尔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之余，接受彭博社电视台采访时指出，在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方面，欧洲与美国之间存在一点间隙。他认为，在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贸易方面，与中国合作符合欧洲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荷兰政府预计将会接受美国的要求，对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 ASML 设置更多的限制，阻止其向中国出口高端的芯片制造设备。与此同时，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起诉并且指控英国相关政府部门在调查从新疆进口涉嫌与强迫劳动有关的棉花等产品方面存在失职行为的案子，星期五1月20号被伦敦高等法院驳回。世维会去年10月25日联合非营利组织全球法律行动网络在伦敦高等法院对英国内政部、税务海关总署和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等三个政府部门提出了告诉，指责他们没有能够阻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与强迫劳动和其他侵权行为有关的棉花产品。在南中国海方面，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思表示，中国、菲律宾和其他沿海国家在南中国海旷日持久的争端让他夜不能寐。他并且警告称，亚洲发生任何类似乌克兰战争的重大对抗都将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澳洲方面，澳大利亚助理贸易部长蒂姆·埃尔斯办公室称，埃尔斯在世界经济论坛间隙与中国贸易同行举行会谈时，呼吁中国取消 对澳大利亚出口的贸易壁垒。中国新华社早些时候报道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官员星期四同意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将于近期举行视频会谈。 TikTok 在美国，美国又有一个州加入了禁用 TikTok 的行列。缅因州信息技术办公室星期四1月19日通知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TikTok 这款流行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对该州的网络基础设施构成严重的威胁。缅因州因此成为美国最近一个禁止这个中国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州政府电话和其他设备上使用的州。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1月19号表示，他对中国政府的人工智能项目深感关切。他并且称中国的项目不在法治的约束之下。雷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表示，北京的人工智能野心是建立在他们多年来窃取的大量知识产权和敏感数据之上的。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围绕中国的相关简讯。接下来我们分享雷丁汽车创始人举报县委书记揭开官商勾结灌水 GDP 的内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山东雷丁汽车创始人李国新近日实名举报，指控潍坊市昌乐县县委逼迫企业虚报产值以博得政绩，引发舆论哗然。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山东雷丁汽车创始人李国新近日通过视频和举报信指控该省潍坊市昌乐县现任县委书记王潇逼迫雷丁虚报去年三月到十二月的工业及销售产值，以达到其个人政治业绩。李国新1月14号通过视频说，
我公司从三月份到十二月份四个月实际营业额为20.5亿元，王潇让我们虚报到64.28亿元，多虚报了近50亿元。
李国新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对王潇进行调查处理，还昌乐一个正常的营商环境。李国新说，因虚报营业额属犯法行为，雷丁去年前两月并未配合，但在王潇的逼迫下他不得不屈从，而且王潇持续报复，对雷丁断贷，导致企业破产倒闭。针对举报，潍坊市人民政府随即发布消息称，山东省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调查核实，不过五天过去了尚未发布任何调查结果。美国之音致电雷丁汽车的招商和服务等热线，但是线路皆称受话方无权接听，似乎已遭到停话。美国之音也另在李国新个人的微博账号留言，但未获回复。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路易斯·马丁内斯去年底曾发布一份报告称，从卫星图像显示的各国夜间灯光明亮度与其经济活动具有联动的正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夜间照明越亮。基于此，他对比了全世界184个国家截至2013年前近20年间的 GDP 数据和夜间亮度的卫星资料之后发现，相较于民主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威权国家恐怕都严重夸大了其 GDP 的增长值，而且虚报的幅度达近 35%。 马丁内斯还发现，经济低迷时官员造假经济数据以追求执政绩效的比率会更高。马丁内斯说，
One additional result that comes out from my research is that the incentive to exaggerate.
我研究得到的另一个结论是，当经济表现相对不好时，官员虚报经济数据的动机就越强。虽然雷丁案还有待调查才能真相大白，但是马丁内斯说，如果李国新的指控属实，将有助于进一步揭开中国的 GDP 数据是如何灌水的内情。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则说，就他的了解，中国官方一向有所谓的统计数据马杀鸡手法， 地方政府通常会把偏高或者偏低的经济数据稍微调节一下，以呈现较为平稳的成长率，所以高报或低报经济数据其实都可能发生。刘梦俊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希望得到银行资金，如果表现得很差，你拿这种财报你要跟银行怎么去借钱，所以可能是希望美化账面。
雷丁案背后透露出国营企业竟为民营企业雷丁提供抵押物担保，而且雷丁2019年收购四川野马汽车时也是由昌乐县提供13亿元人民币的担保，让外界不解其官商关系的纠葛。玉州，
好，谢谢陆阳分享黄丽玲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研究机构对中国疫情未来的预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一家致力于全球健康统计和影响评估的研究机构说，中国政府不会改变掩盖疫情真相的做法，不过中国出现新变种的几率并不高。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报道说，美国等多个国家已经做出对中国开放旅游后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新冠检测的规定，这些国家的主要担忧是来自中国的可能的新变种病毒。而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最新一波爆发的疫情主要传染病毒是两种奥密克戎谱系的亚变体，没有发现新的病毒变种。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莫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变种的风险很小。莫里说，从免疫学的角度，新变种不大可能产生在免疫幼稚人群中，也就是未经病毒感染的人群中。莫里还表示，新变种更可能发生在免疫暴露或者免疫保护程度更高的人群中，而不是在未经免疫暴露的人群中。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并没有满足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所有要求，尤其是关于新冠疫情爆发对人群造成影响的具体数据，包括住院、重症监护病房入院和死亡人数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麦克瑞恩曾经对媒体说，我们相信中国公布的最新数字在住院率、重症监护率，特别是在死亡数字上严重低估了新冠病毒疾病的真实影响。莫里博士说，自从去年12月中国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基本上完全不报告感染病例，他们从来没有报告过住院数据。尽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在线获取报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所以这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不报告住院情况。至于新冠的死亡人数，中国政府在对新冠死亡定义做出严格限制之下，每天报出的个位数死亡也与医院和殡仪馆不堪重负的现实完全不相符。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莫里博士认为，中国政府隐瞒死亡人数部分原因可能是有意的选择，而另外的原因则可能是死亡报告的数据系统不像欧洲、美国或者加拿大等许多国家那样复杂或者先进。莫里博士领导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致力于全球健康统计和影响评估的研究。这个研究所在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曾经建立了新冠大流行死亡人数的模型，其数据一直被政府和企业广泛引用。 去年底中国爆发奥密克戎大流行疫情，这个研究所的独立预测模型小组利用中国各省的数据和最近在香港爆发的奥密克戎的信息，发布了到2023年中国将有超过100万人死亡的预测。而莫里博士认为，确保世卫组织获得中国疫情的透明和准确的数据一直是非常大的挑战。由于中国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莫里博士认为对预测中国疫情何时结束完全没有信心。莫里博士说，未来在中国政府依然不能提供透明准确疫情的数据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需要鼓励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各种类型的报告系统，比方说通过使用卫星图像、手机数据和我们一些正在发生重大危机的迹象等等。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中国疫情仍在蔓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将持续关注，请您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分享美国前国安官员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已经制定了干预台海危机的军事计划。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针对持续升温的台海局势，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伯明1月12号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针对可能的台海突发事件已经制定了数项军事干预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姚安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伯明和薛瑞福都是美国前政府时代的对华鹰派代表，对遏阻中国与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地区的扩张主义持类似的看法。伯明现在是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席，他应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邀请，与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就台湾准备好了吗为题进行深度对谈。伯明在被问到美国印太司令部是否针对可能的台海冲突拟定军事干预计划时表示，美军不止拟有一套军事干预计划，诸多相关的工作也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伯明在论坛上说，
Yes, and not just one of the jobs of leadership.
伯明说，是的，而且不止一个。我们的印太司令部和其他作战司令部领导层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各种不同的突发事件做准备。伯明指出，当危机发生时，各国的沟通协调是关键。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强调，台湾必须厚实军事力量才能遏阻中国开战，唯有备战才能避战，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给中国一些不开战的保证诱因。李喜明说，
就是你如果不打我，不会损伤你的主要利益，我不会做一些让你觉得损伤很大的利益。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期针对2026年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情境进行了24次的兵棋推演，其报告显示，中国、美国、台湾和日本军队都将因战事而惨遭数以千计的死伤，但是北京最终不太可能告捷。报告称，台湾不是乌克兰，必须让台湾在一开战就取得所需要的各类防御武器。华府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薛瑞福1月12号召开访台记者会，他说，
So as difficult as it may be, I don't think it's impossible, and we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how to do this.
薛瑞福说，我们应该评估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做到军援台湾，基于我们对成效的了解，以及透过兵棋推演和长期观察解放军的训练和行动所累计的大量数据，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事。同行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卜大年也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表示，只要美国不断重申中国攻台的可能代价，或可遏阻北京造进或贸然武统台湾。卜大年说，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向中国强调攻台将是多么困难，代价有多大，中国可能因此面临多大的长期挫败。同时美方也要坚持 两岸的分歧应透过谈判解决。中国武力攻台虽然仍有顾忌，但是早已对台湾发动多年的认知作战，也持续操作以美论，散播美国不是可靠伙伴的虚假信息。这些新战威胁也是美台必须共同因应的挑战。卜大年认为，除了军事合作，美国和台湾也应该在外交、情报等方面展行多元合作，因应中国的心理战和认知战。
好，我们谢谢陆洋分享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政府和企业近来正在遭遇怎样的焦虑，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政商两界。不过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1月20号发表声明，向全球华人拜年。他在声明中说，祝愿世界各地过春节的人们身体健康、平安吉祥，这是庆祝新年的欢乐时刻。我特别想感谢庆祝农历新年的数百万亚裔美国人，你们是美国脉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在联邦政府方面，拜登政府表示，如果国会不采取措施，联邦政府可能到6月份时将没有办法支付账单。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联邦政府刷爆了信用卡。这当然是比喻，事实上呢，政府呢是花得多进得少，于是只好举债。到底是决定继续借更多的钱来偿还利息，还是决定不再继续借钱呢？这个总统是没有权利决定的，而是要经过国会来同意。但是呢，民主体制下的国会很难众口一致，所以呢，美国国会两大主要党派，民主党和共和党，肯定意见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说，被认为是保守的共和党不肯同意借更多的钱，而被认为是自由派的民主党呢，意见相反。那么美国政府呢，是如何刷信用卡呢？自从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每年的支出呢，都超过了税收和收费带来的收入，那政府只好靠借钱来弥补资金的缺口。美国政府的开销呢，包括美国的军费、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等等。那政府通过出售国债等有息证券来筹集这笔资金，债务的限额呢，或者说是债务上限，就相当于个人信用卡的额度。它呢是一项联邦的法律，对美国政府可以举债的总金额来个封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从1960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把债务的上限提高了78次。许多美国共和党的议员认为，联邦政府花了太多的钱，应该削减开支。比方说，众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他就说，定个预算，找个路子，设计下收支平衡，好开始把账给还掉。但是呢，一些经济学家呢提出了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美国呢现在举债31.4万亿美元，如果不支付利息的话呢，会引起广泛的全球性的后果，这包括美国信用评级的下调，还有美元的贬值，这也可能导致股市崩盘和经济的衰退。而在美国的企业层面呢，微软公司星期三说，将在2023年财政年度第三季度结束之前裁减大约10,000名员工。这个呢是美国科技产业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之后加紧裁员的最新的迹象。微软说，裁员、硬件组合还有其他的改变所导致的相关的费用呢，会使得2023年财政年度第二季度出现12亿美元的费用。那么平摊到每股利润呢，是缩水12美分。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给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说呢，客户希望优化他们的数据支出，少花钱多干事。总之呢，看下来美国政府和企业似乎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花钱太多，现在必须紧缩银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李周，感谢各位收听，并且祝愿各位中国新年快乐，兔年兔来运转，兔飞猛进。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